震惊，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，竟是这个原因。皇帝王莽竟是穿越者，考古学家听完都懵了。明朝皇帝朱元璋最得力的手下，小时候竟然叫这个名字。
那么在哪里才可以听到呢？
先切音乐。
最古老的名人资讯，最猎奇的古人八卦，古人社区，这是你没听过的全新版本。每周一晚九点，我们在百科探秘之古人社区等你。
青春调频与您共享，这里是 VOC 广播电台百科探秘之古人社区，我们将与你分享最古老的名人趣事，最猎奇的古人八卦。我是主播熊艳玲，今天我们将要讨论的是古人对杜甫有多爱。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QQ 听友私群27513198与我们一起讨论，或者到我们的荔枝直播平台与主播进行互动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很有意思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，搜索青春调频关注即可，或者到微博上 @VOC 广播电台，我们会时刻关注您的消息。节目的开始呢，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数据。目前最新最全的杜籍序录收自唐至清的杜诗文献753种，其中尚不包括散见于各处的论杜材料，可见南宋以来千家著杜之说，虽是夸大其词，但也不无依据。然而在杜甫生前，他不像李白、王维那样声名煊赫，甚至有些寂寞。晚年曾自叹：“百年歌自苦，未见有知音。”到了宋代，形势完全转变。陈师道说：“今人爱杜甫诗，一句之内，至窃取数字以仿象之。”他们意识到，杜诗千汇万状，如古含今，无有涯似，乃圣贤法言，非特诗人而已。尊杜学杜成为文坛主流，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，学诗当以杜为体，以子美之诗为宗。文坛政界的巨子王安石也在诗中谦卑地写道：“再拜涕泪流。”在此盛名之下，一些神奇的传说流行开来。有说杜诗为天人诗的，甚文素梦朝上帝，见殿上执扇，有题诗云：“叶柄更柄竹，相对如梦寐。”忆其天人诗识之，记物以语刻，乃杜甫诗也。有说杜诗可治病的，杜少陵因见病虐者，曰：“送我诗可疗。”令送子张独楼雪模糊， 手提置环崔大夫之句，并遂愈。如果说上述两则纯属无稽之谈，那么叶梦得《避暑录》话中所记北宋中朝之事应该可信。吾门下居后，喜论度师，每对客未尝不言。少圣间为吏部尚书，叶涛志远为舍人，待漏远每从官臣级，多未宴于睡，往往即坐以避假寐，不得交谈。唯吾至强与论度师不已，人以为苦。志远折签坐于门外言次。一日忽大雨飘洒，同列呼之不至，问其故，曰：“怕老度师。”阅读、学习和谈论度师，前提是有文本。可惜度师散佚严重，据莫立峰推算，杜甫去世时已编入诗集者约3330首，今存仅1450首左右，这还当归功于宋人王朱、王琦所编《杜工部集》20卷，收诗1405首。为后世一切度籍之源头。自是以后，学者至于度籍，或补焉，或增教焉，或注释焉，或批点焉，或更转而诗化焉，为年谱焉，为集注焉，为分类焉，为编韵焉，或如今之为引得焉，溯其源，无不受二王所即刻杜工部集之次者焉。在此文本基础上，宋人筚路蓝缕，掀起杜诗学上的第一个高潮。赵思恭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，注释详明，考证出典游历。郭之达久加集注杜诗，保存诸多散佚文献，史料价值甚高。蔡孟昺除了撰有汇签重本而文气连贯的杜工部草堂诗笺，还剖集诸家之论而成杜工部草堂诗话，为后世专家体诗话。黄熙、黄鹤父子的黄氏补签家集注杜工部诗集，经语细年多为后世所采。元明两代，杜诗学相对低迷，疏于考证，热衷批点，对律诗有所偏好。代表作有宋元之际刘晨翁的《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》，元人张信的《杜律演义》，名人胡振亨的《杜诗通》等。提及杜诗入本，今人一般会想到清代裘兆敖、蒲启龙、杨伦等人之作，但若翻开历代书目题跋，会发现刘晨翁的批点本是流行最广、版本最繁的一种，几乎藏书略有规模者都有一部。此书以不拘一格的审美批评见长，所开赏评之风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，与元明两代影响颇大。由上可见，古人对杜诗是何等喜爱， 以致前赴后继地搜遗文、校正物、注字句、论长短，甚至烂熟于心。在正物之余，龙母之上，小说之中，游戏之间，也不知不觉流露出来。清道光23年2月18日，一代名臣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到湖广馆看杜诗一卷，纯是精气。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，必自有脂盐养气功夫。”同月念8日又记：“日来读杜诗，颇有晓得。”无事则心头口头不离杜诗。所谓心头口头不离，与当今一句倾诉深情的流行歌词“无声又无息，出没在心底”何其相似。今天的古人社区就到这里，材料转自网络，敬请继续锁定青春调频。我是主播熊艳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